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也再次带着平安的心情来到神面前，我们来一起来继续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也谢谢你用现代的科技让我们的信息能够不停的传递，让你的话不受拦阻，也求天父纪念所有在这个里面和我们一起做直播的这些同工，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也用你的恩典来保守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听你话语的人。主，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所得着的是天国永恒的救恩，不是地上暂时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你面前有属天的平安，也求天父继续的来带领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来到你面前来学习，在你的话语当中学到生命之道，能够带领我们跟随你走生命的道路。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进入这个传道书的最后一课。那最后一课呢，总共有两章的圣经。我在前面讲过传道书，它的整个的方向是所罗门对以色列百姓，特别是对以色列的年轻人讲有关智慧。那这个智慧呢，是指导他们整个人生的。在这个智慧的层面呢，它刚开始从一般的普世的智慧层面讲，然后又向后面推引到在耶和华面前如何有智慧。那到了11和12章呢，是做一个总结，因为前面讲了很多的正面的负面的，有智慧会怎么样，没有智慧会怎么样，没有智慧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后果，也讲到人生的百态和从智慧的眼光怎么看人生的百态，从上帝的眼光怎么看人生的这些的好像是疑惑甚至是不解。那到了11到12章呢，他拉回到整个传道书的最终的那一个主题，是讲到智慧的人生啊。如果我们用这一个主题给他，可以这样说11 12章呢，他讲到智慧的人生。那再次我要说呢，所罗门所讲的智慧的人生，他有他的方向他的方向的对象听了他讲了以后呢，是怎么样在所罗门的那个王国，或者说以色列当时的政教合一的这个国家的里面，他们怎么过地上的生活和上帝之间的互动。那在这个里面呢，还是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所罗门所讲的智慧的人生和我们新约所讲的真正属灵智慧的人生之间仍然还是有距离。那个距离呢，可能是一些的强调的重点的不同，也有可能呢是一些认识深度的不同。那当然我们知道新约圣经给的所有的我们叫做生命之道，那是真正的属灵的智慧呢，是绝对的真理。那从这个层面向回看，我们再来看传道书，那这样子对我们比较有帮助。那在这个传道书第11章第一节开始到第二节，那这两节圣经呢，两节经文呢，他讲到有关得失的问题。他说呢，当你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那这节经文在说什么呢？什么把粮食撒在水面呢？按照当时的或者说一般的规律来说呢，你这个粮食呢不能撒在水面，你粮食呢你或者撒在土里，或者呢你把粮食呢分给别人。但如果你把这个粮食撒在土里呢，有可能它成为种子，牛有收获。你把粮食给了别人呢，你可能呢建立了人际关系，可能有一个好的一个交换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撒在水面是什么意思呢？你这个粮食呢就白丢了撒在水面上，这个粮食就走了，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收获。那在这个里面呢，为什么会这么做呢？他后面第二节他说半段他说，因为日久必能得着。然后呢我们再看第二节说，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祸患临到地上。他讲到呢这个智慧的这个要点是讲到有关得失的问题。你不能呢看眼前既得利益的得失，看当下的所谓的交换。所罗门的意思就是说，你应当呢把你有的东西呢做一个长远的 甚至人看起来好像没有目的的一种的投入。那当你这个投入投出去以后，你没有实际的交换的那种目的，但是这个投入呢在将来会产生价值。那这件事情呢在中国人的智慧当中有一些啊，所谓好善布施啊，然后呢所谓广结善缘呢，中国人有这样说法，就说呢你不是那么功利的交换，你就单单把粮食呢给别人，甚至漫无目的的给，但你这个给呢在长远的角度会得到报偿。那这是一种智慧。那这种智慧呢应当说是在所罗门的年代，也包括现代的年代呢，在一般的人生当中呢是有一些价值的。啊，人太过功利呢，太过直接的交换呢，似乎呢不会吃亏，但是呢从大的智慧的这个层面来说呢，这样的人呢不会有常有的大的智慧的这么一个眼光啊，这个是一个一般的判断哈，我们从这个角度啊，叫所罗门的角度啊，从一般人生来说这算是一种智慧，在得失的衡量上不要太过功利。后面到第三到第四节他说什么呢，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这一节在讲什么，这两段哈，两节经文讲到一个重点，讲到呢我们不能够单单以自己的判断行事，如果我们单单以自己的眼见和判断行事呢，你什么也做不了，你所做的事情呢应当超越自己的眼见和判断，去做一些呢似乎好像有风险的事情啊，似乎好像这个做了以后可能会白做。实际上这两节呢和前面那两节呢有点像，前面那两节是指你的粮食，你有的东西怎么去使用啊，三到四节呢是说呢你的努力应当向什么方向，那总的原则是类似的，也不要太过功利啊，这个你要呢做呢一些超过你个人的功利的判断的事情啊，这是一种的智慧。那这个智慧呢也是有价值的啊，从现在的这个层面来说也算是有，在一般的人生来说，你在工作上你努力，你在任何事上你都努力，那你这个努力呢未必能够按照一般的判断你能有收获，但是你的努力呢总不会白费。那如果你按照你的判断你觉得有收获你才努力呢，那基本上你什么也收获不了。那这是一种的智慧的层面。那这个智慧的层面呢也是和前面那个配合的哈，就是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判断你做，你要呢超越自己的判断做你觉得好像不一定有收获的，你也要去做。那这件事情呢是在一般的智慧来说哈，我再次回来说哈，属灵的智慧呢会覆盖这些所有，等一下我会讲属灵的智慧，我把这个全部覆盖掉哈，我们先讲这个所罗门以他的角度来说，那这个是从一般的世人来说是有智慧的 OK。 好，那第五节到第六节呢他在说什么呢，他说风从何道来，骨头在怀孕的妇人的腹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知道，这样呢行万事之前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早晨你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晨或是晚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那这个呢也算是一种的智慧，中国人呢叫做这个行事在人成事在天哈，有一点点的相似，所以在这一个一般的智慧的层面来说呢也都是有价值的，人所能够知道的所能够把握的非常有限。他讲到风你没有办法把握，你不知道风从哪里来风上哪里去啊，到这个时代你说现在有天气预报啊，是有了，但是呢天气预报呢也不一定完全准确啊，也不是完全把握的啊，如果他能够完全把握那个飓风呢他就可以让他不要来哈，那不能。所以呢人的能力是有限。第二个呢讲到这个骨头在怀孕的妇人中如何长成那是在当时来说是一种很奇妙的事情，那这个也是非常奇妙一个事情，一种的观察啊， 这个如果平白无故的肚子里面长骨头这个人会有问题的。但是呢怀孕的时候呢好像平白无故的就会长出骨头来，因为长出婴孩，婴孩就有骨头有头发什么都有。那他怎么在腹中长成的呢？是人无法去判定的。所以这个是呢上帝创造的时候给的一个规律。那这个规律当然也在动物的身上也是一样啊，那个哺乳动物啊，它在怀孕然后怀胎啊，在里面成长，最后一个动物相同的出来。那这件事情所罗门说的你也搞不懂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那现在呢人在科技的上面可以发现哦 OK DNA 受精的，然后呢在里面发生成长，人是观察到规律和一些的因由，但是人无法掌握。到目前为止人他最多充其量叫做克隆人。克隆是什么意思呢？从原来的细胞上然后去复制啊，用现代的词叫做人最多可以山寨，但人呢不能去创造。那这件事情呢是上帝创造的，所罗门说神的作为，行造万事的神的作为你不得知道。那他讲的这个在说什么呢？不是说你不知道所以你就啥也不做，不是，因为你无法知道你也不得知道，所以你要尽力去做。所以到第五到第六节呢讲到尽力，那前面一个讲到得失的问题要怎么衡量，第二个讲到个人的判断不要拦住你的工作，得失的事情不要拦住你给予，那第三个呢是讲到不知不要限制你的努力，你总是要尽力去做。那这件事情呢就是有意思的啊，在我们自己的这个信仰的当中，我多一点的这个属灵的联系哈。那上帝让我们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他，那你说我都尽了力了，那会出什么结果呢？实际上上帝没有让我们看结果，他也没给我们预设结果，他只要我们尽力。尽力呢目的呢还不是我们做事情的结果，尽力呢是对神的一种的信心的态度，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叫律法的总纲，是我们跟上帝之间呢良性的互动，是在尽力这个层面。那根基呢是本着我们对神的爱，并不是我们做成多少事情，做成多少事情是上帝做的，不是我们能够做成的。但是呢当我们尽力的时候呢，上帝就把他救恩的工作做成在我们身上，这个是要点。那以弗所书他说我们都是神的工作，是他亲手做成的。那从这个层面我们来看属灵的含义。那所罗门的这个层面呢，他是从一般的层面来说，你不能够掌握这些事情，你无法掌握他将来绝对的结局，你呢也不要停止你的手不做事情。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呢，再看到第六节说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不知道哪一样会发旺，或是早晨或是晚撒的，或两样都好，你总是尽力做一定会有好的结果，你不做一定没有结果。那这是一个一般的规律啊，所以在大家所了解的这个犹太人他们是做事情是很尽力的，犹太人做事情是非常尽力的这一个民族啊，这个是上帝在旧约的时候就给他们的智慧啊，懒惰不勤劳，这是一个惰性，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种的生命的品质。但是犹太人他们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多的成就，我们从这个层面来看，当然上帝的保守是一个绝对的，从另外一个层面上帝给他们智慧，透过所罗门给他们智慧。那这个智慧呢非常重要一个要点呢，他们尽力做事情，总是尽力去做，早晨也撒晚上也撒，那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这也是属神的人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我们属神的人做事情是要尽力的，无论是我们个人的工作、家庭、教会，所有的一切都是尽力的。那这个尽力呢背后有极大的智慧， 当然我们尽力的这一个方向呢和世人不一样，世人的尽力呢是为了个人的好处今生的，我们基督徒的尽力呢是为了神，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神做，为主做的，所以每一件事情我做都是为了荣耀神，不是利益的关系啊，这个是超越性的。但是对于所罗门来说，他面对当时的以色列人，以色列的那些的年轻人，他们不一定有这样一个属灵的高度来看，所以从一般治国的角度来说，他作为一个国王，他要让他的民众更有智慧，他的这种教导是好的。那从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看啊，中国和以色列的区别。中国人过去商鞅啊，我们过去古代叫商鞅，商鞅五策的当中，他专门有一个策叫做愚民，把民众愚化。那孔子呢，他有一句话在《论语》的当中叫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你只让他去做，但是不要告诉他原因，那这个都叫做愚民政策。那这个愚民政策呢是没有智慧的，他以统治者本身的所谓的智慧愚弄一批愚昧的百姓，达到统治者的目的，那对整个国家是没有益处的。所以没有上帝的国家可以说是活在咒诅的当中，有上帝的国家是活在祝福的当中。单单从智慧这个层面你就看出来，所以所罗门做一个国王，他有极大的智慧，他绝对不是愚民，他要让他的百姓更有智慧，那这个才是对的。那从这个层面我们也看教会，作为教会治理的，作为教会的牧师，你怎么样让会众更有属灵的智慧，而不是让会众伏在一个属灵的这个所谓的羡慕某一个权威，羡慕某一个名人，活在一种属灵的昏蒙的当中，这个是错的啊！真正的牧养者一定是让会众更加有属灵的智慧，更多的学习圣经，更多有圣灵的带领，这个是对的牧养。所以愚民这个事情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在耶和华的选民之外一直是存在的啊，包括现在的西方的圣客，他们从某种意义上也在愚民的，他们用政治舆论，用他们的所谓的政策，从某种意义上也在愚民的。那真正的属神的他才不是愚民，他在神面前大家同得智慧，那这个是绝对不同的。所以你看这个所罗门所写的传道书，你再看过去中国的一些的古书啊，一些所谓的治国之策，你会发现这个里面有根基上的区别。所以属神的百姓在神面前是蒙福的这件事情，你从传道书的当中，从这个点上你可以看到一些非常重要的部分啊。所以回头我再说到今天的教会，所有的牧者做牧养的，做教会做带领的，一定要看清楚这一点，你的牧养是让你的百姓，你所牧养的会众更加的有属灵的智慧，而不是让他们伏在一种的所谓的权柄，所谓一套人的理论，人的光环的下面，那个是非常危险的，那个是不对的，不合神的心意的。所以耶和华的百姓应当是有智慧的，应当在神面前得智慧啊，这是一个要点。所以我在所罗门的这个话的当中我做一点的引申啊，这个有关这个智慧的问题。好，那第七到第八节呢讲到另外一个重点，讲什么呢？讲到光阴的问题。他说呢，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喜悦的，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他说什么呢？当人活在光的当中的时候呢，是美好的。你每天早上醒来，你可以看见光，可以看见外面的太阳，看见外面的风景，然后呢你可以开始你的人生，这是一件好的事情啊。当然瞎眼的在这个当中是有一个天生的缺陷，但从生命的层面来说呢，虽然是瞎眼的，它仍然还有生命的光。所以讲到活的生命仍然在光的当中，那在这个里面呢，你要看清楚这个光阴的宝贵，不要浪费这个光阴。因为呢他说呢，黑暗会来到，因为呢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所以呢他在讲到地上的光阴有多年，但是仍然是有限，真正黑暗的日子呢是长久的。那从这个里面呢也是一个所谓人生的智慧。那我一直在 讲福音的时候，我也和一些慕道友在说，我也在讲道中有提过，永恒比暂时更加的重要，更加的宝贵。人活在暂时当中，这几十年，你在永恒当中所实现的，如果和这几十年的联系是对的，你那个人生是有智慧的。如果你在人生当中活了几十年，你没有为将来永恒的事情去做对的方向的打算和努力，你那个人生是失败的。所以真正的人生智慧是为永恒去打算。那个爱惜光阴呢，就不是在地上在现有的年日当中享受享乐，这个就不对。爱惜光阴呢，是讲到在光阴当中的那个意义要实现。在这个点上呢，所罗门的观察呢是对的。那他没有点出来这个核心的方向到底是什么，他只是说呢，你应当爱惜光阴，等黑暗的日子来了以后呢，你想爱惜也都没有意义了。换句话说，上帝造人让人活在地上这几十年是有意义有价值的。那这几十年当中，你个人的努力，在光阴当中所有的奋斗，对你将来的永恒当中，如果那个实现的话，那个是有价值的。所以如果人死了以后，到将来的结局，人已经没有任何努力的可能。人的得救是在人活着的时候，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然不死，在约翰福音。那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我们活在地上要实现的这个方向。那这个里面呢，我要对所罗门这个话有一点点超越。所罗门呢，他没有点到这个部分。那从属灵的层面，我们要点到说，真正的你爱惜光阴，你的光阴是否在属灵的永恒的这个应许上有价值。那如果这个没有价值，你所谓的爱惜光阴是玩乐，是享受地上的荣华富贵，去坐游轮啊，现在坐游轮变成一种负面词啊，坐了游轮以后有可能就被困在上面，那个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当你把这个光阴用对是有价值。那到底什么是对呢？那所罗门在里面没有讲，但是他讲到光阴的意义呢，这个是对的啊。所以前面呢，这些经文呢，从第一节到第八节，他点了这几个要点啊，一个是得失的问题，一到二节，三到四节讲到个人的判定，不要拦阻你的工作啊，五到六节是讲到你个人的这个观察，不要呢拦阻你尽力。第七到第八节讲到你要珍惜光阴啊，这几个智慧的层面。到第九和第十节，那这个里面呢有一些的内容，那这个内容呢我们要来处理。他说呢，少年人呢、你在幼年的时候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的。那这个里面呢是讲到少年人。那在这个里面呢，所罗门呢他鼓励少年人在年轻的时候呢，你是要欢畅的，你可以 cheer up 的。那这是一个上帝造人给人的一种生命的特质。年轻人、少年人，他们天性当中有那种欢乐的这样一个品性，这个不是不好，是可以的。所以年轻人在一起会很快乐，很 cheer up。小孩子来了以后，那跑跑闹闹的啊，他们很快乐，那是好事情，那个不是坏事情。那首先这一点哈、快乐并不是罪。年轻人他们在生活当中有快乐是好的，不是不好。那这个是首先要肯定。然后呢，他后面他说呢，行你心所愿的，看你眼所爱的。那这个呢是一个转点。这个转点在哪里呢？年轻人的快乐呢，他们会有一个方向是什么呢？是行你心所愿的，看你眼所爱的。那当然行心所愿的，看眼所爱的会带来快乐，但是这两个点呢也有危险。因为呢，如果行心所愿的，看眼所爱的，是完全是属于肉体的，甚至是放纵的， 他心里面是快乐了，但是对他的人生呢是摧毁的。那这个点呢是挑战，在这个点上所罗门没有多说啊，在这个里面呢，从我们的人生观察来说，这个是有挑战。有些年轻人，现在年轻人比较麻烦，他们搞这个 birthday party 生日 party 呢，现在开始喝酒，有的糟糕的会吸大麻，高中生就开始，那可能还有吸毒的。那他们呢，行他们心所愿的，看他们眼所爱的，他在摧毁他的人生。所以快乐呢，不是错，不是罪，但是你因为什么快乐，快乐所产生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是年轻人要特别特别留意的。OK， 那这个也是所有的人需要留意的，在我们自己人生的当中，包括我们年长也是一样，在我们人生当中，当我们寻求生活当中快乐，我们享受这个快乐不是罪，但是为什么会快乐，什么会使我快乐，快乐以后产生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同样要思考这个问题。那这一个点上呢，就是一个总的规律，在这里面要看清楚的。那看清楚以后才有智慧，否则是没有智慧的。后面他说呢，却要知道，因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拉到神这边，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你的欢喜、快乐，你眼所爱的、心所喜欢的，上帝必审问。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说呢，更加需要留意。那如果在这个网上直播哈，有年轻人在听啊，我们的希尔顿有些学生在听，对你们更加要留意。年轻的时候容易追求快乐，心里欢畅，眼所爱看的，心里面所愿意行的，你要特别的留意，因为将来神要审问。换句话说，当我们寻求快乐，我们看自己所爱看的，会不会在神这边能够通得过？有些是能的，比如说春天要来了，我们要去欣赏春天的美好的风景、绿叶、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的美丽，这个是好的。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在伊甸园他创造了很多的树木，他说呢，叫悦人眼目。上帝创造花草树木是给人看的，让人看了以后那种的美，确实人看起来心里会很快乐，心灵非常的快乐，这是好的。那这个呢，神审问呢不会有问题。但如果那个快乐是从罪的当中来的，那到神审问的时候呢，那就站不住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分界点，在这里面要分清楚。后面第十节，所以当从你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重点来了，你怎么样能够做到神必审问我们站得住？所罗门这一点提的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它叫做从心里除掉愁烦，从肉体中克去邪恶。那这个是在整个的人类历史当中，唯有耶和华的选民可以这样去说，从肉体中除去邪恶，唯有这样子。其他的民族他也有讲到这个惩善啊，惩恶罚善啊，惩恶赏善啊，也让人这个行善呢、啊、但是呢，从肉体中除去邪恶这个事情，这个是唯有耶和华的选民，他知道我们生来就是罪恶的，这个才做得到。所以中国的三字经它叫人之初性本善，这是错的啊！上帝造人本来是好的，但是犯了罪是有罪的。所以在这个点上所罗门有这个观察。然后呢，后面他说，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那这一个邪恶呢，对于年轻人来说，你从幼年的时候呢就应当去处理，如果这个处理不好，你一生的开端到从幼年开始都会是虚空的。 换句话说，如果年轻人在开始自己人生道路的时候没有把罪和邪恶的问题处理好，你这一生从开始就落在虚空的当中，一生都走在虚空的里面。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啊！我这次回头再说。从这个点上，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教会的这个很多的孩子是生在基督徒的家庭，因为呢，他们从小就有一个良善的这么一个环境给他们，他们知道怎么样对付罪，一生的开端怎么样能够对付罪的这个问题，对他们一生是非常大的祝福啊。那我们这些成年人很久以后信主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走了很多的弯路啊，这个弯路呢会带来很多的不好的后果，我们在承担啊。但神的恩典覆盖一切，在永恒当中这些都可以覆盖。但是呢，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年轻人如果他在幼年的时候就能够以此为他的人生的开始，那他是有智慧，在这个当中他是蒙福的啊。那这个是第十一章。那么进入十二章，十二章他说呢，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这些年日尚未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讲到人生的开端的问题，趁着年幼，你还年轻的时候你怎么开始你的人生，要趁着少年你叫正确的开始你的人生。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他后面讲了很多哈，他说不要等啊，等到什么呢，那个时候呢你就要纪念造你的主。他说呢，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日子年日未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什么叫做毫无喜乐的日子未临近之先呢？这个所谓的毫无喜乐之日呢，年日呢是指年老，年老以后呢，年轻那些的喜乐都过去了啊，对于年老的人来说不再会有年轻人那种的喜乐啊。这个是在这个撒母耳记下记下十九章啊，当这个大卫我翻一下圣经哈，撒母耳记下十九章三十五节，当大卫呢邀请这个巴西来，巴西来原来接待过大卫，大卫逃亡的时候，然后呢让他去耶路撒冷。那巴西来对大卫怎么说呢？三十四节，巴西来对王说，我在世的年日还能有多少使我与王同上耶路撒冷呢？仆人现在80岁了，还能尝出饮食的滋味，辨别美恶吗？还能听男女歌唱的声音吗？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呢？年老以后对年轻时候那些肉体的欢愉已经下降，已经不像年轻人啊，现在的词叫做被荷尔蒙所激发的，已经没有了。那这些都过去了，所以呢年轻人你在年轻再快乐，你都会走到老的那一天，走到老的那一天，那些年轻所有的东西也都会过去。你可以快乐，但是你要想到你老时候的结局。那从这个层面来说呢，你呢在年轻的日子呢就要纪念你的主。那这个是所罗门这个点是点给年轻人，你在年轻的时候呢就应当敬畏上帝，就应当敬畏神啊。那这个是对的啊，这个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那后面这些经节呢啊，他用了很多的比喻，这些的比喻呢都是讲在年轻时候你能做，你愿意做，你有能力做，到年老了你就不能了啊。比如说呢推磨，年轻时候很有力推，年老了不能推了啊。到第五节呢说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年老了以后怕爬高，这个年轻的时候你可以爬很高，年老的时候你不敢爬高，怕摔下来，那都是年老以后都会这样子啊。然后呢就是一个老化啊，整个一个老化的过程。那这个老化的过程到第七节他做一个总结，他说呢，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那这一个点呢我再次说， 是外邦人没有的，只有耶和华的选民有。耶和华用尘土造人，然后赋予人灵魂，那个灵魂呢是神永远的掌管。那这件事情呢，要解决人生的问题，不单是要看肉体，因为那个归尘土，真正灵魂的归宿到底如何，这个才是重要。所以所罗门在这点上点的是非常好啊，也是对的。然后呢，到第八节他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你整个人的结局，辗转的年日，你的快乐，你各样的喜乐都会过去。到年老以后，你的灵魂归属到底如何？那这件事情你把握得好，你才有智慧；这件事情把握不好，也就无所谓智慧。所以从这个里面讲到所谓智慧的人生啊，这个我们在这个时代也经常有人讲那个听讲到什么这个美好的人生，美丽的人生，有意义的人生啊，这么多的讲到题目。那智慧的人生啊，我给他这个题目，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智慧？所以从圣经的角度，一定要超越世上的暂时。如果没有超越世上的暂时和永恒之间有连接，那个在人生当中都是失败的，都无所谓什么好，也无所谓什么智慧啊。所以这是一个很要紧的一个连接点。那后面呢，第九节开始是比较重要的一段话。那这些话呢，对人可以有智慧的人生呢很重要，非常重要。也可以说是传道书当中呢比较精髓的这个部分。前面写了那么多，十二章一直写到第八节，都是一般的普遍的智慧和神的连接这些的描述。那真正到了第九节往后，会比较深入，从属灵的层面来讲。那这个是传道书的一个特点。那当然它这个深度呢也有它一定的限度，因为它用的这个文字比较少。那有一些的方向呢，我给它多一些的解释呢希望我们对我们有帮助哈，这个方向的这个方面。那他说呢，第九节，再者传道者因有智慧，仍将知识教训人，又默想，又考察，又存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诚实的话。这里面他在说什么呢？在讲到真正的人生智慧是什么，或者说真正的人生智慧的根基是什么。他这里面强调呢，九和十节呢强调两个不同的重点。第九节他说呢，传道者因有智慧，仍将知识教训众人。他说呢，这个智慧呢是带着知识的。那在这个点上呢，我必须要重申一下这个我们中国人对智慧的认识啊。我们中国人对智慧的认识呢，常常停留在招数。这个你有什么招，有什么厉害的招，你可以达到什么目的。那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对智慧的认识。智慧呢和知识紧密的相连，真正的智慧一定有真正的知识和足够的知识。知识呢有连续性，有覆盖性，有对整个人生的指导，有对所有事情的观察，这个是知识，不是一两个招数，更不是邪术啊！好像中国写的这个《孙子兵法》，那个所谓的智慧，那个不是，那个是诡诈，那是招数，那个不叫做智慧。那真正的智慧呢，是带着知识。那这个知识呢，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啊。在圣经的里面，新约圣经说，无知是罪。你大概会觉得很奇怪，怎么叫做无知是罪呢？那个知识呢，是指耶和华的知识。当我们对神的知识，或者说神教导我们的话，有足够的认识，我们才能够按着神的话去行，我们才不至于去犯罪。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当我们无知，没有耶和华的话，没有耶和华的知识，我们所行的是出于自己或者从世俗来的，我们会落在罪的里面。所以智慧和知识是紧密的连接，这一点很重要啊！基督徒要多多学习圣经的知识，好叫我们真正有属灵的智慧。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啊，这个是要点。然后呢，他说呢，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箴言。知识是从哪里来？不是单单灌输的。默想是什么？ Meditation 是指要祷告的。在想什么呢？从哪里想呢？要神开启他。然后呢，又考察。我特别讲过，在使徒行传十七章，比利亚的信徒他们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所听的道是与不是。那这个都是获得知识，真正得到智慧的必要的途径。要学习，要默想，要考察，然后又陈说许多箴言。真正有智慧的话，是透过考察默想，真正的知识和智慧才能够出来的啊，这是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在第十节，他说呢，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他说呢，他专心寻求呢是可喜悦的言语，真正智慧呢和真正的知识呢是叫人喜悦。请留意啊，这个喜悦不是肉体，这个喜悦是指心灵上的喜悦。这个话真的是有智慧，这是真知识，不是肉体。它后面连接很重要一个要点，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那这个要点是对真正智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注解。我回头说，在我们中国的历史的当中，我不得不说，你很难找到真正的智慧的。因为真正的智慧是什么？是凭正直写诚实的话。正直 upright 是你心是正直的，你写出来是 truth。 所以我说孙子兵法那个是智慧吗？诸葛亮的那些的计谋那叫做智慧吗？招数，甚至从一个层面叫做诡诈，如果用的不当叫做恶谋，那个不叫做智慧。凭正直，正直的心写诚实的话，然后呢叫人心灵喜悦，这个是智慧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讲道，我们在传递神的话，在和弟兄姊妹交流，包括我们讨论近代的一些的情况，社会上的、世界上的、有关疫情的、有关政治的，我们在讨论。当我们讨论的时候，和别人分享的时候，我是否是凭正直的心说诚实的话，然后呢让人心灵可喜悦。所以在这个点上呢，我稍微强调一点点啊，最近有一些的这个有关政治方面的这个事情比较多，大家评论比较多，我再次说，基督徒我强调两个要点，我们只有圣经立场，我们没有政治立场，我们只强调我们的圣经立场，我们不争论政治立场。你可以有政治的看法，但是呢你不要争论政治的立场，我们只有圣经的立场。那这一点是智慧的，你在这个点上你可以真正在真理当中能够彼此合一。因为在政治的看法上不一样，有很多的因素和它连在一起，它的属灵的看见都和他的政治立场、政治观察有关的。如果他的属灵看见比较浅，属灵的婴孩可能他跟世人的看法一样，他很容易落在政治的漩涡的当中，你和他争论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你也不能建立他。但是圣经的立场是建立他的，不要和他争论政治的立场。我再次和弟兄姊妹讲，不要争论政治立场， 你可以分享你的观察。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圣经立场，属灵的立场，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彼此建立，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啊，这个真正的智慧，属灵的智慧。好，那后面呢第11节呢到12节也很重要。11节说什么呢？他说呢，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这句话我们中国人有一定的认识，我们叫做良药苦口啊，中国人会这样说哈，这忠言逆耳啊，我们中国人会这样讲啊，有一定的认识。那真正智慧的言语好像刺棍一样，它怎么样呢？会扎人的。那为什么真正的智慧会扎人呢？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缺乏真正的智慧，人在人本的判定的当中常常不在智慧的里面。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真正的智慧只有从圣灵和神的圣言来的。那神的圣言一定会扎心的，因为要更正人，要指正人，要责备人，所以真正的智慧的话一定是扎心的。那真正智慧的话呢，后面那半节很重要，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真正智慧的话是让人真正能够扎稳，好像稳中的钉子钉稳了一样，让人生能够站立得住。这节经文呢，所罗门写的是非常有智慧，非常好的，在教会的里面实在需要这句话的。智慧的言语好像刺棍一样，我们在教会做讲道的，我们教会有几个讲道的，不要讲让人听起来肉体喜欢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要放胆讲扎心的话，那是对人非常有益处的。所以彼得讲到，他讲叫人扎心，所以人就悔改了，人就在耶和华面前蒙福了。真正的智慧是造就人的，讲人肉体爱听的好话是拆毁人，是耽误人的。这个在现代教会的当中，特别是福音派这个时代的当中，需要特别特别警醒。上帝允许这个瘟疫临到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教会是被上帝提醒甚至管教的群体，非常重要的群体之一。我们作为教会，我们在上帝面前要看清楚，当这个瘟疫临到我们，我们是不是有被管教的部分？我们在教会当中所牧养的、所传讲的是真正智慧的言语和扎心的道，还是把人引向了肉体的情欲的当中？这是这个时代的教会要特别需要悔改，特别需要警醒的。所以这个是智慧的言语，当这个智慧的言语真正好像刺棍一样，你听进去了，你的生命就好像钉子一样钉稳在那里，牢牢地站在那边，那真正得到属灵的益处，那这个要点你就抓到了。这是非常宝贵的一句话啊，所罗门在这边讲。好，那12节呢有一点意思，他说什么呢？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呢要和前面受劝诫连在一起。著书多和读书多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能够单单靠自己读书，靠自己钻研，我们需要听的。受劝诫的意思是要听的。所以所罗门说呢，他自己做了很多的思考，得到智慧，这是有价值的。但是呢，人也另外一个角度，人也需要听劝诫。很危险的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这个人从来不听别人的劝诫，都是要我自己研究明白了，否则呢，我就信我自己的， 这个是很危险。听劝诫这一点也是得着智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当然这个听劝诫，我们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说，一定是从上帝来的，借着这个人所传递的劝诫。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特别是圣经成书以后，所有的人都要受劝诫，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从上帝直接领受启示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上帝会用不同的他的仆人开启他们圣经，让他们能够彼此劝诫，在彼此劝诫当中彼此接纳，彼此建立，彼此互相得益处，一同成为肢体。这是上帝在教会当中所做的极大的奥秘的事情。那在这个当中也防止任何人有骄傲到一个地步他可以不受劝诫，任何人都要受劝诫，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属灵的一个原则。那这个原则是让我们逃避落在骄傲的陷阱的里面，特别是我们教会做传道人做牧师的，做传道人做牧师的更加要有受劝诫的耳朵，要有一个受劝诫的心，随时预备上帝借的人会劝诫我们。好像大卫接受拿单对他的劝诫他就悔改了，好像扫罗不接受撒母耳的劝诫他就堕落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自己读书是重要的，但是呢你要接受劝诫。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也叫做智慧。他说呢，读书多没有穷尽，住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你把自己累得半死，实际上呢，人家给你劝诫给你讲课教一下，基本上你就通畅了，但你没有必要这样的方向一直走下去。好，那这是一个这个原则。那最后这一节经节大家把它叫做所罗门的最后的总结，叫做什么呢？这些事已经听见，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这个算是传道书的总结。那这一个总结呢，所罗门是知道总的原则，但是在一些细则的应用上面呢未必那么全面，在他个人的遵守的方面呢也不能够那么全面。那从这个点上来说呢，大家也都是一样，我们知道圣经的总的原则，但是呢我们未必可以百分之百都遵行。那原则在哪里呢？尽心尽力尽心爱主你的神，律法的总纲，神的悦纳我们，这是原则。但在这个当中呢也要看见这个原则呢不能够因为我们不能够完全遵守我们就忽略这个原则，甚至不顾这个原则，那就是错的。所以这个原则呢每个人都要学习。所以总义是敬畏神，遵行他的诫命，那这个是绝对的原则。好，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把这个传道书的这个经文呢就讲到这里。我们再过一下思考题。第一个，人无法知道无法掌握未来，为何还要不停的工作？是鼓励我们碰运气吗？那这是一个智慧，人的本分，你不做就不会有任何的工作的果效啊，这个是要做的。所以前面讲到你总是要做啊，不要以个人的眼见的得失呢来决定你不做了。第二，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还要想到黑暗的日子，这两样怎样调和？人活在地上的快乐一定要和将来的永恒连在一起，如果只顾地上的快乐不顾将来的永恒，这样的人是没有智慧的。所以保罗他引过这段经文在旧约那些人悖逆神说我们吃吧喝吧反正明天要死了，那不顾将来的结局是没有智慧的这是一个要点。第三，为何少年人会寻求新欢畅行心所愿，年长的就不会吗？怎知神必审问？ 那年少的呢，他们生来就会这样。我们大概很难期望少年人不做这个事，这是他们生活的常态，是正常的。年老的呢，也会掉在这个里面。但是呢，我们经过这个年代年纪以后呢，到年老了应当有智慧的，就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步骤，会经历的，程度上会不一样。所以从一个层面来说呢，到了年老仍然还像年少一样的，那这是有问题啊，应当有所醒悟啊，血气各方面呢应该有所停顿啊，会更有的这个思想啊，应该是这样。那神怎么治神必审问？那你不认识神，你就不知道神必审问。那必须要认识神，才知道神必审问。第四，当趁着年幼衰败前纪念造物主，是否先享受快乐，衰败后再纪念会更好？我出这个题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一些人说，我现在就不要信，等以后我老了，我快死的时候信主。我是对这个说的。两个方面，一个呢，你未必有机会信的；另外一个呢，你在地上生命的价值真正失去了。我们早信主，早在神面前为主做工，一切信主以后为主所做的工都存到永恒的，这是一个价值。另外，我们早信主，早在神面前生命改变，我们的得救会变得更加的确信。这个是早信主非常重要的部分啊，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趁着幼年。第五啊，当然啊，趁着幼年我还在讲，另外再加一点啊，年轻人如果他们早一点的追求敬虔，他整个的人生会得到非常多上帝的祝福，他们会少走很多的弯路的，他们会享受上帝在创造当中本来赐予的美好更多的部分啊。我这个下次讲雅各，年轻人如果他早一点信主，他真的会在上帝所造的美好的当中他得着最多啊，这个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祝福啊。这个是年轻人啊。第五，智慧人的言语为何像刺棍，又为何像钉稳的钉子，对少年人有何意义啊？这个对成年人也有意义的。智慧人的言语是更正人的错误，是责备人的无知，是叫人活在真正智慧的里面，所以会扎心的，会叫人不舒服的。那为何像钉稳的钉子呢？一旦人被更正以后，活在智慧的当中，他的生命会更加的坚稳。在属灵上也是一样，属灵的智慧同样的会叫人扎心，属灵的智慧同样会叫我们的属灵生命更加的稳健。这个对少年人对成年人都有意义。第六，总意是敬畏神，遵行诫命，因为神必审问，少年人何以做到真正敬畏神？所罗门他作为国王，他给少年人讲，以色列百姓都听这位国王，这位国王有智慧，那我们在教会的层面，我们只能靠着神的恩典多多教导我们的儿女了，让他们呢能够多多得到智慧。所以你从一个总体的层面来看，就算走到今天，犹太人的年轻人真的要比外邦人更有智慧，你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们到目前还在延续他们原来的整个的教导的体系，他们是蒙恩的民族的，所以巴不得我们中国人能够在这方面信了主以后我们能够有所学习啊，要摆脱中国人那一套的东西，要在圣经的当中学到真正的智慧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要点。好，后面的这个填空题，第一个，工作的尽力是人的本分，工作的果效是神的主权啊，不一样的啊。第二，寻求生活喜乐是人的常态，预备永恒结局是人的智慧。